人的生命有意义和目的吗？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他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必须信上帝吗？无论如何，不用提及上帝，科学已经可以解释很多事物了。但在我们寻找人类的起源、存在的目的、最终的结局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深处翻腾着这些问题。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们，如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和牛顿等等，都把上帝包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他们常常提到上帝，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对上帝制定的法则的不断探索。欢迎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本节目用科学的事实来帮助您看到，科学与上帝并不矛盾。实际上，最好的科学数据证明，我们的宇宙、你我的生命跟上帝的创造息息相关。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上一讲我们就讲到了，我们这个奥秘的世界，这个宇宙，科学呢不能解释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呢来认识一位智慧的上帝。圣经呢给我们讲出他创造了人，创造了地上的万物，并且用阳光雨露、爱来关怀我们。所以如果你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有平安。那么我们今天呢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上帝究竟在哪里呢？艾瑞尔·罗斯教授有一次呢参加一个科学的大型聚会，有个发言人向听众当中那些信上帝的人发出了挑战，让他们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们信上帝，有上帝存在，可以让我在20分钟的发言时间内长高6英寸。当然他的身高没有任何的变化。世俗的科学家们常常提出两个问题，上帝在哪里？圣经中所说的仁慈的上帝为什么允许大自然中有这么多的苦难呢？这些都是真实的、严肃的对上帝的质疑。尽管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有大量的证据指出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也就是上帝存在，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位设计者疑问重重。他们问，是谁设计了这位设计者？他在开始创造宇宙之前在做什么？据说，奥古斯汀对第二个问题有个答案，上帝在开始创造宇宙之前做什么呢？他回答说，在创世以前，上帝忙着为那些提这些问题的人建造地狱。问谁是设计者的设计者，基本上呢，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有人设计了设计者，那么设计者也就不是一切万物的设计者，因为设计者还有设计者，还有设计者，还有设计者，没完没了。问这类问题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设计了设计者，不知道上帝的出处，我们的信息就是可疑的，结果也就等于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设计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在复杂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概念里，我们对超级生灵的性质和时间的疑问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世间有物？我们这个世界各种物质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不论是科学还是神学呢，都不能回答终极起源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世界的确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实际上， 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都找不到答案，更应该让我们谦卑地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是多么的有限。问上帝和宇宙的起源，不等于在问上帝和宇宙存在不存在。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和宇宙的起源，并不说明他们就不存在。我可以接受许多事物的存在，尽管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如果有一条凶猛的鳄鱼在后面追我，我很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尽管我对这条鳄鱼从哪里来的一无所知，它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同样，在大自然里，我们看到了有关这位设计者的大量的证据，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位设计者是怎样、为什么、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尽管如此，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仍然占大多数。显然，人们对上帝持有各种不同的定义。1996年，盖勒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美国成人中有 96% 的人都相信上帝，全世界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比皆是。在讨论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记得，没有证据并不证明上帝不存在。尽管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有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了他的存在。我们不必要亲眼看见他才相信他的存在。打个比方，你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一块规划整理的井井有条的花园，尽管你看不见园丁，眼前的证据不由得使你相信有一个园丁建起了这个花园。又有人问了，如果有一位上帝，那他为什么不显现得更清楚一些呢？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是，在善恶之争的大背景下，就是上帝和撒旦的征战这个大背景下，上帝刻意不出头露面，以保护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否则他就可能被视为是有违公正，撒旦就说呢，你事事都要插手，这样不公平，这样是支配了人类的选择。打个比方，为了保证孩子们不到厨房里偷偷的拿糖果吃，当爸爸的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里看着糖果的罐子，孩子们根本没有接触糖果的机会，也就没有了自由选择的意志，对不对呀？在生活中，跟总是被人监督相比，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行为后果中学习更多的教训。如果上帝要给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他的自由，他最好是在背景里默默无闻的工作。还有就是关于世界上存在着深重的苦难问题。有很多人感觉，如果世间真有一个仁慈的上帝，就不该有这么多的病痛、饥荒、瘟疫、战争、死亡、洪水、地震、火灾等等。许多哲学家、神学家还有其他的思想家针对这个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的看法。那么艾瑞尔·罗斯教授呢，就列出了以下的一些看法。第一，没有疼痛和恐惧，我们可能会舒服很多，但是生活最终会是灾难性的。你有没有想过啊？因为疼痛和恐惧可以使我们免受更大的伤害。比如，如果我们的手有被火烧痛的经验，以后当我们靠近火的时候怎么样啊？就会倍加小心了。这是我们从失败当中学来的，火能够烧到我们。第二，世间的邪恶，比如说司法不公，不能归在上帝的头上。我们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本身就可以产生邪恶，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怪罪上帝。如果有人放火烧毁你的房子，你会怪罪为你设计房子的人吗？应该是不会的。第三，有些人说受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品格，我们从世上学来的品德要比与生俱有的更加深刻，痛苦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住恶行的后果。第四，一些人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就是任由世界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但是呢，艾瑞尔·罗斯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呢 不符合一位精心设计了复杂的宇宙的上帝的特征。上帝并没有抛弃这个地球。第五，一位创造者上帝可以在任何时间以各种各样的神迹来阻止苦难。其实上帝不会随随便便的行神迹来支配大自然，改变事物的常规。因为如果上帝是一位琢磨不定的神，我们也就不可能掌握因果关系的概念。世间万物的规律都提醒我们合理性的存在。如果世界没有规律，没有秩序，合乎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所以不要期望上帝呢常常的行神迹来改变自然的规律，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位有秩序有规律的神。第六，我们在有机生物中看到的苦难，比如传染病、癌症、捕食行为，可能是微小的生物学上的变异的结果，特别是惯常有害的变异，而不是上帝的特别设计或本意。这些苦难呢，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因果效应是正常的。我们对大自然中常见的苦难不能够一一做出解答，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呢，上面的这些说法呢，都有各自的道理，供我们参考。接下来我们再要看一看科学应当注意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问题。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生物学家训练了一些跳蚤，这些跳蚤可以根据他的命令随时跳跃。一天呢，他把一只跳蚤的腿，一条腿拽了下来，然后命令他跳跃，这只跳蚤呢就想上跳。然后这个生物学家又把跳蚤的另一条腿拽下来，命令他跳跃，这只跳蚤就向上跳。这位科学家重复着同样的试验，而这只跳蚤呢也不停地跳跃，最后跳蚤所有的腿都被拽下来了，生物学家仍然命令他跳跃。这一次呢，跳蚤纹丝不动。于是生物学家就得出一个结论，当跳蚤失去了所有的腿的时候，他们就听不见声音了。这个笑话显示出什么呢？证据和解释之间的不同。跳蚤没有了腿就不能跳跃，这是事实，是证据。但如果说他们没有了腿就不能听见声音，这就是解释。不幸的是呢，科学研究当中事实和解释常常被混为一谈。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是问题了。要想找到真理呢，就必须呢把事实和解释区分开来。那么科学家们他们用历史科学来称呼那些主要靠主观或者解释来进行研究的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的核实工作呢非常的困难。比如这些领域呢不允许你通过重复实验的方式来检测结果。历史科学所涉及的往往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比如说宇宙学、化石考古学、进化论、创造论和人类学。这些呢都是通过假想、学说，通过一些证据呢来推测，而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重复。另一方面呢就是实验科学，比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来核实结果。当我们跟历史科学打交道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呢把事实、证据跟解释区分开来。在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时，模块主导了科学。模块就是科学的社会学成分，可以挑战科学家们所声称的纯净、客观和开放。模块呢就是一个整体，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所得出的固定的结论。整个科学界呢，往往不是体现出个人的独立的思考，而是以一个整体来选择支持某个模块。这样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人说呢，科学家们从支持一个模块转而支持另一个模块，是科学的进步。但是，有时这种态度的转变 是恢复对旧的曾经被摒弃的模块的支持。那么上述的说法呢，就令人质疑了。既然是进步，为什么又把一个理论，曾经被抛弃的理论重新接受呢？经过几十年对生命起源问题的广泛研究，埃瑞尔·罗斯教授呢，就认为有机物是自然生发的，由简单向复杂慢慢进化的这种说法不成立。尽管有许多人接受进化论，但是支持宏观进化的证据呢，却少之又少。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塞拉库斯大学的赫斯顿·史密斯教授这样说，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能够让现代人把如此大的信心交托在如此少的证据基础上。真的是这样子，你要是相信进化论呢，你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呢，相信这个理论。与此相对的是，我们信仰上帝，虽然看不见上帝，但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让我们认识到有这样一位神存在。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信心呢，其实比相信进化论需要的要少。道格拉斯·福推马，密西根州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所编写的课本在美国是广泛的使用。他曾经说呢，今日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不用担心如何展示进化过程的现实。简单的说，超过一个世纪来，这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进化论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证明了，我们直接接受它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正确的理论就行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实在是傲慢。任何科学都要用现实证据来检验，但是进化论呢，没有证据却仍然要坚持，这就只能说是科学呢它的一种傲慢了。而且历史证明呢，科学家们所犯的种种错误是常常有的，甚至有些科学家呢用伪造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呢一直到现在都时有发生。还有一点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科学的世俗主义。在科学界弥漫着一种封闭的世俗的物质主义思想，科学家们不是根据证据的带领呢来探索大自然的真相。那么接纳上帝的科学家寥寥无几，很多人呢都是把上帝抛弃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之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呢对伽利略在历史上受到教会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伽利略当年声称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呢在围绕着地球转。他的研究结果虽然是客观正确的，但是却有悖于当时教会的传统教义，因此呢他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伽利略成了科学是正确的，教会是错误的这一观念的象征人物。但其实呢，当时的教会所教导的并不是出自于圣经，而是人呢自己的错误的理解。所以当时的教会的确是错了，但是这并不表明圣经错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太阳围绕的中心。所以我们人呢千万也不要把不正确的这些指控呢加在上帝和圣经的身上。当今的科学呢尽量的回避提到上帝。目前科学问的问题是生命是怎样进化的，而不是生命是进化的吗？所以这种态度呢已经是抱着一种偏见，固执的认为生命就是进化来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科学态度呢实在是不应该。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呢把上帝跟进化论结合在一起，用这种办法呢现在我们就有了什么样的理论呢？比如说 就是一种半世俗的科学立场，借助上帝呢来解决进化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比如说生命的最初形式是上帝创造的，那么这个世界又慢慢的进化，上帝呢他的指引的手也在其中，这就说是科学和宗教的一种妥协，上帝指导着进化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清楚地看到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上帝在六天之间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以及其中的一切万物，六天的时间，而不是漫长的亿万年的进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科学证明有上帝的证据。大家呢好好的思考一下，第一，为什么物质会通过法则来组织那些亚原子粒子，如夸克、中子、质子等，在精细的范围内形成100多种元素？物质的法则和秩序性显示出它们是被精心设计用来构成这个有目的的宇宙的。第二，物理学的四种基本力的常量和精确性表明它们不是偶然形成的，没有这些精确性，我们的宇宙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电磁力或者引力它的数值呢出现毫厘之差，整个太阳系连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在顷刻之间就可以崩溃。是什么力量维持着我们这个庞大的宇宙在运行呢？科学无办法解释。第三，生命的起源是有机进化论面对的最大难题。科学没有对生命如何自发形成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众多的蛋白分子、复杂的 DNA、各种各样的细胞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复杂的条件才能够形成。如果说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制造了它们，要比说它们是自发形成的能够更令人信服。第四，当我们研究先进的有机生命时，用机械的解释更难面对大堆的问题。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细胞有长达40万公里的神经纤维连接在一起，好比一个电脑中央处理器，需要正确的连接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这一切都不是能够在缓慢的进化过程当中来完成的。第五，进化论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提高事物形成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进化论者所声称的宇宙和地球的年龄都不足以形成一个蛋白分子。第六，在所谓的进化过程中，前面的1/6的时间里都没有显示出进化的迹象。当你仔细的研究化石记录时，会发现大量的动物出现在寒武纪大爆炸时期，只占整个进化过程的2%的时间。这样突然的爆发性的生成方式不像是缓慢的进化过程。如果生物真的是进化来的，我们可以期待找到持续性的有很多过渡物种的化石证据，但是这样的证据基本没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位创造者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第七，我们大脑思维的一些方面呢，指出一个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现实。我们拥有意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物质看来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另外呢，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能力，这就超乎科学所研究的正常的因果关系。我们还有善恶感，看到那些弱小的、贫穷的人受欺压，就打抱不平，这样的行为跟进化论所提倡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格格不入。如果我们人是进化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和欲望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元素。但是为什么我们人会有博爱、自我牺牲的高尚品格呢？这个世界要么有上帝，要么没有上帝。但是当我们思考以上所提出的证据，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有上帝，上帝的确是存在的。 上帝呢创造了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极其复杂的世界。这些复杂精密的事物呢，还包括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有意识有良知。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也愿意给我们沟通，他跟我们沟通的内容方式呢，就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呢，里面的启示就是有关上帝自己和他与人类的关系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要想一想，为什么这茫茫的宇宙当中，科学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任何跟地球生存的环境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星球？难道我们在这个宇宙的产生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圣经说呢，上帝刻意的为我们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园，让我们生活在这里。可惜的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诫命，犯了罪，结果就把咒诅犯罪的后果带到了这个地球，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充满了种种灾难苦难的世界。但是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只有你相信上帝差派的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将来有永生跟上帝呢同在。愿我们这个科学与信仰节目帮助你看到科学的证据证明一位智慧的上帝的存在。好了，我们这个科学与信仰栏目呢到此就结束了。艾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继续的赐福你，带领你的生活。我们下次再见。